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题目，叫做门徒的路和教会本色。我秋天的时候呢，有机会我们我跟丽如，然后我们两个孩子，我老大已经结婚，有个女儿啊，就是我也做爷爷了，我想大家我已经非常骄傲的宣布了很多次这样的。那这个然后我老二跟他的未婚妻，然后我们就去了国内啊，然后跟我这是当天晚上我们下午坐火车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一起吃饭这样的。然后呢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十五六道菜吧，然后还有一些菜还没上来。然后我父母就非常的高兴啊，当然做首席的是孙女，曾孙女是吧？这个从我父母的角度这样的，那这个大家就欢聚一堂这样的。因为以前虽然在视频上面看过啊，但是能够面对面这样的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整个时间不长，大概总共在武汉也就待了三四天左右这样的。那我当时去之前呢，就计划好了，这每天这个家庭聚餐啊，然后这个四代同堂，又怎么这个就每一餐都安排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第一天这个一起聚餐呢，然后结果呢，这个小 baby 还在时差里面啊，正到了这个晚上五六点的时候，就是困得要命。他这个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肚子又饿又累，然后呢就没坐下，没有很久就开始坐不住了，就然后呢这个太爷爷太奶奶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太瘦了，可能除了我吧，这个是都需要这个多吃，但是要吃什么呢？是吃鱼呢？吃鸭呢？吃鸡呢？还是蔬菜呢？反正就是然后。我妈妈决定孩子们要吃这个，我爸爸决定孩子们要吃那个，然后大家的意见又不太一样，然后这个酸奶要不要喝又有点太甜，然后好像跟美国的这个风格又不太又 不一致吧。所以长话短说呢，大概一顿饭下来之后我就败下阵来了，我就觉得这天天要这么来一顿的话，这个到时候离开的时候说不定就开始吵架了。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这样的。但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大家都非常的珍惜这个时间，就是世代能够在一起一家人嘛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然后都是真诚的相爱，非常的努力，希望能够但是呢各自有各自的期望各自有各自的这个preference 是什么翻译希望这个别人做的这样的，然后但是出于是对觉得对对方是好的这样的。所以说呢所以我呢是最重要的角色，对吧？这个又跟父母互动，又跟所有的孩子互动，还要照顾到孙女，然后有些时候还要翻译这个等等等等吧，就是所以我就在意识到说这个一天吃一顿大概这个计划行驶不了了，这个然后不过感恩就是后来还是每天找到了能够在一起做的事情这样的，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感恩这样大概三四天这样能够。大家也都没有生病，然后就这样一起的享受这样过来这样。然后呢这样的事情都让我想到我们这算一算九个人，八个大人一个孩子，肯定算个小教会了吧，差不多了，就是如果早期教会的话可能一个家里面可能多一点二十个人，这个就三天的时间就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事情要调节，那当然回来的时候呢，三家就奔不同的地方。我们那时候就在看谁这个最后到家这样，因为都大概都离开上海差不多时间。我老大离开的早一点， 最后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我跟丽茹是最晚到家的，所以这个你们时候还稍微偏僻了一点。但是这个我想一想说这个孩子们也挺懂事，像我老大，他从他住的地方要开车两个多小时到纽约，然后再飞到台北，台北又再飞到上海，然后上海又到想办法到武汉，就是非常辗转，还带一个 baby 这样的啊。那这个后来我就在从这些经历里面呢，就是然后我在我们住在武汉的时候，我就坐很多出租车，因为我父母住在一个地方，那我们这另外一大批人又住在一个旅馆里面，来回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出租车跑来跑去，然后我就跟这些我坐出租车很喜欢跟这个开车的人谈话，这样也是一个机会多了解国内的情况。这样我后来发觉，不管是在武汉还是在上海别的城市，没有当地人开车的，全部都是外地过去的当然在武汉的话，可能是周围的一些的县市，也有一些远一点的河南或者贵州，那上海就更广了，这样就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样的。所以我之后在回来的飞机上，有时候在想说，当然从我父母的角度，他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孩子们晚辈们怎么样去看他们。然后我那个老大跟他媳妇还特别去录像事先把问题准备好了问他们年轻，就是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经历那我记得我妈妈有一段时间讲过，那个时候她小时候日本人打过来了，然后我的外公是吧，挑那个叫担子是吧，所以这个我的姨妈坐前面，我妈妈坐后面，然后我舅舅是男生嘛，就在沿着这长江边跑逃命吧，等于说是就是从那个时代里这种状况到今天21世纪，所以他们那一代经历是非常的这种就是感叹人生吧。所以我父母在录像里面就讲了他们年轻的时候，然后后来现在看到他们的曾孙辈的成长，然后有很多的感慨这样。所以我在回来路上也在想说我父母的这一代，然后我这一代，然后我的孩子那一代，然后当然现在孙女的那一代，就是在过去这80年80多年整个世界的变迁吧，然后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的变迁。好，然后因为我刚才提到，每次在国内我也看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然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当然最近几年这个不太容易常常听到因为经济上的这些挑战，然后大家的生活也都非常不容易这样。好，今天呢就沿着这个人生的奔波呢，我们看马太福音耶稣也奔波不要以为耶稣的日子好过他呢我过去这几个月每个月一次跟大家呢，每次4-5章，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是准备是从14到18章这样 OK。 那对不起啊，这个虽然大家还是我不知道看不看得见了吧，这个耶路撒冷是在最下面，还在图看不见呢，中间有个小这有OK 这打不了反正这个中间有个小小湖叫加利利湖，看到没有，那个就是谢谢，那个就是耶稣呢他的左下角一点，就拿撒勒就是他的家乡，对吧？然后呢基本上耶稣就在这一带奔波很久。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比方说13章的结尾呢耶稣在自己的家乡这个拿撒勒那边呢，大家就觉得耶稣这个人从小看着他长大，木匠的儿子，很一般的，就是他在自己的他也有自己的弟弟妹妹啊等等， 就被拒绝。然后呢，后来耶稣就算了，就跑到加利利湖边那边去了，然后有一个神迹，就是给5000人吃饱。然后再紧接着呢，就是门徒们坐船过这个湖去到对岸，然后他就晚上在海边上行走，然后在这个绿色的那根线是11，就从湖边一直往西北，然后在北边再从东边这么绕下来呢，这是 number 11， 就是讲到说耶稣这个时候就是在外邦人的地区也绕了一大圈回来，又回到那个谎言社区加利利省在那个里面呢也记载到他是怎么样给一个迦南妇人他是外邦人的一个女儿生病给他医好。然后呢到了15章的结尾呢又讲到说又给4000人吃饱然后这个第13就是一个红颜色的线，从加利利加百农往北边看，有个该撒比亚菲利比看到呢那个就是他也是到那个城市那边去。然后第17章呢讲到耶稣登山变相，然后第18章呢就又回到了加百农，在这边转，整个就是他在那边做了很多的事情，传道一并赶鬼，然后最后第19章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基本上去了之后又绕了一下，最后就是慢慢就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受难这样的。好，那这样的图画我给大家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象说耶稣那个时代，那耶稣的生平和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那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有没有什么想法？是彼得吧 OK， 很实际的。还有人传福音，这能够稍微解释一下吗？那假设说你在那边也吃饼得饱了，也听到福音了，然后也信了，然后呢？跟着他干是就是他去哪就去哪，是这个意思吗 ？OK， 所以如果我们把过去这几个月跟大家看的这个马太福音都放在一起看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几大块，就是耶稣在第三、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就是说那应该是第4到7，就是说他就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所以我们讲天国的传福音的开始，国度的降临。然后呢在第8到第10章呢，他就在各个地方彰显了这个国度的特点和能力，一并有赶鬼，而且他选召了12个门徒，也差遣他们。然后我们也听到这样的经文讲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这样的。然后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了十一到十三章的时候呢，就看到人开始对这样的福音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改变他们生命的信息，然后他们就进入到这样的国度。有人就是说可能只是纯粹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那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的反对他。不认为他所传讲的是出自于神的这样。所以然后耶稣在上一次就开始你可以注意到他的教导里面进入到用了很多的比喻，而且特别用了奥秘这个词。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到说，真正能够体会天国的奥秘的话，需要人进到里面去才能够去掌握，去明白这个国度的奥秘在哪里。但刚才我问大家的这个问题还是转回来了，耶稣就准备30年、40年一直到他老，就在那边转，这个在加利利，然后过年逢年过节去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是犹太人的习俗，对吧？一年3次然后 偶尔去到外邦的地区再转一圈，又再转回来。他的下一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OK， 就是我再往以后，我们知道说福音书记载，耶稣下一步最终他是会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样。大家还觉得从教会然后带出教会，大家对牧师这么说同意吗？我们还是就圣经说话，那的的确确是教会。他这个在这个耶稣这转转转，这他三年半的时间转了很多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这些地图。就在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内容里面呢，第十六章和第十八章呢，教会这个词就出现了，就四卷福音书里面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和约翰。当然我们先说路加的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我们最好不要把它拆开，因为它是一个作者就像写小说写了上卷和下卷，我们最好不拆。那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教会这个词，但使徒行传提了几十次，所以说从路加的角度，他在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教会已经成立，而且教会是很重要的主题，几乎特别是使徒行传是关于整个教会的发展的。那另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教会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而且就是在马太福音，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然后第一次呢是出现在这个红颜色这条线，就第十三号线，就是从这个加利利湖往北走了，就是该撒比亚菲利比那个地方。那这里面有一些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些事情了。但是呢就是然后耶稣带着门徒到了那边呢，应景呢就问了这个门徒们一些问题，就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最后大家回答，有说你是使徒约翰，有说你是以利亚的，最后彼得冒出一句说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说呢这个的的确确这个是天上的父启示他的，这样。然后呢耶稣就应许说其实经文就在这儿。然后我还告诉你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这地方，在这多次的奔波传福音，宣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彰显天国的能力面对各种的反对甚至陷阱，然后他用智慧去回应，那有呼召门徒，又带领门徒，他其实背后他一直有一个计划的。OK， 当然包括他要为我们的罪最终要死在十字架上，但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计划，所以说呢，他要等着这些门徒们慢慢开始明白他到底是谁。等到他明白耶稣是谁之后呢，还要再明白耶稣想要干什么，所以这是一步一步要到位，否则这个门徒们始终不明白耶稣是谁的话呢，那他要干什么的话，门徒们可能也把握不了。所以先要产生的一步是门徒们认知上明白说耶稣到底是谁了，他是这个在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的王，然后呢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就跟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完全的接上了。然后呢耶稣就启示给这些门徒们说 你既然明白了我是神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是受膏的王的话呢，那我就告诉你说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天国的钥匙要给你，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说伴随着认识到耶稣是基督，然后呢就产生了教会的根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就总结性的讲说，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然后耶稣每次讲，在两次讲到教会的时候都说呢，神赋予教会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好，这是第一次提到教会了。然后这个在第二次，这个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个就有了整个第十八章，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大概算是第四篇讲道，前面三篇我跟大家都分享过。第十八章呢，我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那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大家去读第十八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说耶稣所描述的教会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说耶稣有没有讲教会，他在第十六章用了这些词，第十八章的时候他在其实就在描述一个教会生活里面的一个的情形。第十八章一到十四节，我经文太长，我只选了一些。这个当时门徒就进来问耶稣说，天国谁是最大的？这个很自然，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门徒们很关心这个问题。耶稣就说呢，哇，就叫个小孩子过来，就是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呢，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OK， 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一个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这就讲到说，像教会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你要不要上来讲？OK， 就是这个教会里，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进入到这个天国，而且成为教会的这一份子，他必须是谦卑的人。但当然，这个谦卑可能最起初是体现到说，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罪，需要蒙拯救的人，是完完全全要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要，然后呢，在整个这个教会的群体，在这个国度里面生活呢，也一持久地保持这么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这个是，就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是我们的 mark 我们的标志，就这个就不能说进来之后就把它给丢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生保持的。然后耶稣继续在讲，这个耶稣继续在讲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事在天上藏在我天父面前。然后呢，他又在讲说呢，他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牧羊人有一百只羊，然后如果99只还在，丢了一只的话，他就会尽力的去把另外那一次找来，然后呢，他的欢喜呢，比没有迷路的99只还大。当然，很多不同的解经就在讨论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不管那99？我觉得这个是 miss the point。这个，然后呢，但整个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怎么样呢？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这些都是在讲基督徒啊 ，OK。所以说呢，这个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呢是什么呢？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 OK， 那这个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些时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有时候看一些报道，你去到一些教会，是如果让对方觉得你去教会反而被看不起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早期教会呢，它这个社会背景还尤其的广， 这个大家读这个早期教会的书信，就看到有一些是奴隶的，当然有一些是比较有钱这样的。所以说那他本身这个他就作为奴隶的话，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他本身就是属于很卑微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耶稣在这里的时候特别就强调说呢，你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任何一个 OK。 然后下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对吧？这个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会面临的一些情况，总是会有人经历软弱，经历挑战，丧失信心，遇到难处，他容易go astray。 那耶稣在这地方就强调，就是说作为教会要尽极大的努力，要就想去把他找回来，走迷了路的他这个欢喜比另外99只没迷路的还要大。当然他这个比喻不是 不要管那99只，而是说 花大量的精力去关心，去爱护，去挽救挽回这个世上的这一个 OK。 这是耶稣讲的第三个特点了，大家记得第一个吗？已经忘记了，已经还给我了就是谦卑的这个这是我们一生的标志啊，因着认罪悔改，因着谦卑认识神，进入到神的国度，进入教会，也一直持守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在教会彼此之间互动，不可轻看，要尽全力去帮助软弱失丧的。好，继续看第15节到20节呢，就是很多教会就觉得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因为他把它当成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个教导。当然，他上下文的意思，其实耶稣是在讲教会生活，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彼此相待。他就是说，若有弟兄得罪你那可能的的确确是犯罪了，然后你就是单独呢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说听你便得了这个弟兄，得了的意思就是你们的这个能够关系能够 restore 关系能够 restore 怎么翻译恢复然后呢罪也得解决，然后当然后来他就继续讲说，如果他也不听两三个人去最后告诉教会有这个权柄耶稣就是说呢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教会然后呢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然后又强调说呢，我会与你们同在，这样就是说无论在哪里有三人奉我的名聚集。这段话呢，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这段话呢解经上面有两种解法，一种呢是narrow 比较根据上下文比较 narrow 比较狭义的去解呢，其实就是跟这个第15、16节的那段话，就是两三个人他们都去指出来那个弟兄他不对的地方，希望挽回他的地方，目的是为了他能够认识到这个，然后把他挽回，然后这样一个过程，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天父非常的喜悦，也愿意成全，然后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就神在他们中间。这是一种狭义的解读，就是说他其实是根据这个上下文来讲的，当然这个原则可能也 apply 到广义，就是说是地上有任何的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神都在他们中间，那就是不见得是关于要处理问题的聚会，而是任何聚会都是这样，这个就是看大家这个好。但是这里面体现了教会的什么特点呢？包容。弟 第四个特点就得了你的弟兄，就换句话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呢，要恢复这个关系，然后把他得过来。因为 ，OK， 我先继续吧。第五个特点就是，耶稣继续讲了，神把权柄赐给了教会，而且应许他的同在。这样，我先全部把这段十八章弄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好，然后这个彼得还不识趣，他又跑到前面来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7次可以吗？”这当然是不是彼得这个anyway， 然后呢，这个这耶稣对他说：“不是的，不是7次，是多少呢？70个7次 ，OK。”然后耶稣怕他听不懂，就干了什么呢？大家看经文的话呢，就给他设了个比喻。这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仆人，他就欠一个主人呢，欠了几千万两，好像是中文翻译成，很有意思。当然这个是夸张了，是比喻嘛，1000万两银子，然后还不了。那按照当时的律法，就是把自己赔上，家人孩子全部家当赔上，还要坐牢。最后呢，这个他就求这个主人呢，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结果这个人一出去呢，碰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同伴呢欠了他10两银子，非常的气愤，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欠的还给我。”这个同伴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去下到监里，要等他把他欠的债全部还了之后，才把他监牢里面放出来。然后呢，这个周围的同伴见到这个事情，心里很不安，就打了小报告了。这个给了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呢，主人一听呢，怎么样呢？你这恶奴才 ，OK， 就非常的生气，大怒，就等等。当然这是比喻了，对吧？那这又体现教会什么呢？要耶稣讲了，你要饶恕70个7次，就是他后面的这个比喻是只是为了 demonstrate 解读，继续强调 drive home the point， 对吧？就是要，所以我把这刚才的那十八章放到一起的话呢，所以耶稣在奔波，在各地传天国的福音。也医病，也赶鬼，也给人吃饱，然后也带了门徒，也甚至培训门徒，差遣门徒去做这些事情，也传福音，也医病，也赶鬼。转来转去呢，他等着门徒们明白他是谁。门徒们慢慢靠父神的启示呢，彼得就站出来说：“你就是基督，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盼望的那一位。然后呢，他们下一步要理解的就是耶稣神的计划，就是说要建立教会。但这个教会是什么呢？还不是他们所知道的，不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所认识的一个群体。这个所以说呢，耶稣在十八章里面就是说，我来跟你讲讲这个群体呢应当是什么样子。大家明白耶稣在干什么吗？或者是马太把这么记载告诉我们要干什么嘛，对吧？所以耶稣说呢，你要 start with 从谦卑开始，这才是你有这个谦卑，有这个认罪悔改，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进入，能够成为群体的一员。但是你一直要保持谦卑的一个的生命和心态，然后呢，彼此之间呢不能轻看，彼此之间要互相照顾，不愿意失上一个。然后呢，当教会里面出现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要尽全力去得着你的弟兄，要和解，要恢复， 所以去跟他谈，甚至最后 到教会去施行纪律，目的和目标都是为了和解和恢复这个人。OK， 不是为了开除这个人。然后呢，这个，然后就完全的学习饶恕，彼此的饶恕弟兄。这个是教会的特征或者是本色，这是这个新群体，就是耶稣说我是弥赛亚，但我来了是为了将来能够建立起这个群体出来，有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特点。当然还有别的，这只是第十八章，就是我们看图说话，就是不叫看图说话，就是大概跟看图说话差不多吧，就是说明白他的意思就把它写出来了吧。所以说呢，那然后这里面呢，神还是在说呢，你做所有这些事情，我赐你们权柄，我赐教会权柄，而且我应许与你同在。好，我差点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讲到我们就继续吧。当然你如果精简的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进入，对吧，就是靠着我们的这个得救，那需要人的谦卑，然后呢大家彼此要负责 accountabl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怎么翻译，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照顾，然后呢这个负责，然后呢要好好处理罪，目的是为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强调这些特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想说教会是什么，当然最严格的定义就是包括这个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希腊这个词，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对吧？的的确确是这样。但是呢，耶稣这些教导里面呢，他就把这个教会的本色和根本性的一些的特点把它提出来。为什么强调这些呢？有时候就是我有很多的反思，就是因为如果耶稣要为教会讲一篇道，来告诉门徒们说他希望建立起来的教会和这个新的群体应当有哪些根本性的特点， 我都不知道说这些是不是我马上就要把它列出来了，我不知道学校长老你会列哪些。彼此相爱，对。Curiously， 这个，虽然这个好像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呢，如果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群体是按右边这个黄颜色的这四个点一起过日子的话，对吧？虽然看起来有些是外在行动，其实是深处人心的，影响的。这是爱的，彼此相爱的实际流露。OK， 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从那个角度，我也觉得耶稣其实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人，对吧？就是说，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太多的这种罪，太多的这种问题，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一开始举例子，我们好不容易世代聚到一起了，第一顿饭就败下阵来，这个还是血缘关系啊，是一家人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我想再这么吃下去的话，这个到时候就吵起来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所以就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啊，所以呢耶稣他就说教会应当是这样 OK， 那另外一个，其实在第一个世纪啊，因为这个马太福音是比方说你公元六七十年写的，那时候教会耶稣已经升天三十年了，教会也有三十年的时间，那当然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你第一世纪的教会，大家可以想得见的挑战在这里面也都记载了，犹太人和外邦人， 犹太人有他们几千年的习俗，然后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他们要脱离原先的群体，那个没那么简单了。 OK， 然后跟这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然后罗马政府还算是接受犹太教，但是是逼迫基督教了，那犹太教也逼迫基督教，那你在这里面混日子，工作都找不到，日子不太好过了，然后你再发展下去，所以当时的很多的犹太背景的，这个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的群体，很实际的问题，我还继续这样吗？还是说我回到我原先的群体当中？然后你在这个群体里面生活，有人很有钱，有人是奴隶，啊，这个你去读保罗的书信里面，经济条件不一样，种族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地位不一样，然后外面再有一些逼迫，我到底要做什么选择？所以马太继续把耶稣的这样的教导，把它再次的记载下来，强调出来。第一代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面临的就是这些非常实际的选择。我们现在好像这个选择没这么突出，十年二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好，所以你把就是一直到马太福音十八章这四大块放在一起的话，从宣讲天国，宣告神国的来临，到彰显神国度，到人不同的反应，然后只有进入到才能够进入到经历这些奥秘，到今天耶稣他会一直在说，只要你们明白我是谁，教会就是出路。我这句话再说一遍，也就是说只要你们明白了我是谁，下一步就是进入教会，建造教会。 OK， 所以说呢耶稣那番话，他 foresee 知道将来教会所面临这些情况，马太这样在公元六七十年把它这样记载下来，他兼顾第一代的教会呢，耶稣当初就是这么讲的，第一代的领袖建立起来的教会也是这么实践的。第一代的教会领袖们如果不是按照刚才耶稣讲的那些去实践的话，他是很难发展的。 OK， 是很难发展的。然后呢，所以他的目的是希望说，面对现在各种的逼迫，我们仍然持守耶稣是基督的信仰，不要再回到以前去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Yes， OK。 好，下面剩下一些时间我有一些反思。因为我实实在在的觉得这个耶稣所描述的这个教会呢，这个重要的这个特点，刚才有五六个吧，很值得，就是我是还是有点吃惊。 OK， 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想了很多，这样真的想了很多。因为严格说起来，我自己也经历教会的建造25年，然后也看过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建造，这样我想我谈一些我的一些的反思，这样当然首先是想到年轻人，因为他们是这个早上多少点的太阳，这个是希望在他们身上，这样。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millennial 是80后到90年代中，然后 Z 是96到，这是西方的说法了。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一批 Z 的，对吧？Yes， 然后也有80后的，这样。这个 这个一想到他们的日子呢就不爽，这个是我常常听到的，我也理解啊、哦。这个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啊，包括我自己很多的学生跟博士后这样，他的的确确觉得人生的很多东西都推迟了，啊，找工作推迟了，正式工作推迟了，啊，成家立业推迟了，甚至社会上也会说他们的什么时候成熟也推迟了。他们自己接不接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其实各方面很缺乏、工作机会缺乏、就机会就 generally 这个机会缺乏，资源缺乏、是不是有好的，对不起、我这个把它弯句翻译成中文了，就父母的 good parenting、父母的、培育吧，也缺乏，就好的父母的培育也缺乏。然后呢不是说没有了，然后是不是有好的 role model 就是、榜样也缺乏。然后伴随着这个呢，其实整个过去 我自己觉得这个随着这个后现代的整个的发展，大概大半个世纪呢，他一直在告诉年轻人人生方向或者是为什么东西去尾声呢，这意义不大。它其实潜在的一直在 发出这样的信息。这个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在如果在七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这个 Urbana Mission Conference、就是在伊利诺伊有一个很大的大学 UIUC 香槟大学翻译成是吧，Urbana Champaign、在那边呢就世界年轻人的集会，为了宣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集会、非常有影响力，大批大批的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影响。 我前几次跟大家提到史托德，他也是这些大会的主要的、人物之一。从早年的18000人的年轻人 到最近可能5000人可能都不到。这还是在讲基督徒。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想我听我孩子讲他们的同事，他们大概就是属于 Z 开始的 那一批人这样的。就是现在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一代就觉得不能停，然后要找个工作，然后 一辈子这样。那年轻人就变成是说因为这些推迟啊缺乏啊，他就变成是说不是说一生 一辈子一个工作，或者一个阶段一个工作，然后再下一个阶段工作。现在变成是说，在这个阶段呢，打三份工，你也可以去咖啡厅去帮着卖咖啡，你也可以去给人家遛狗，然后再在网上做个视频这样的，然后各方面都各个收入，然后就先过两个月再说这样。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猜测是，我听我老二是讲他们的他的同学大概是这么过日子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教会怎么去，我又回到耶稣讲的那番话对吧，我们人要谦卑，要不可轻看，要不要失丧，还有呢，这些都是非常我们不太放在嘴上讲的话，现在不讲了一遍 都忘记了。还有呢，要得了你弟兄，然后学习彼此饶恕，然后你再去面对 Z generation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我刚才讲的这是非常实际的。他就像有时候我在国内也是更实际。我这个我说我坐出租车，他白天就是码农啊，晚上就是开车。然后我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哎呀，我这点钱怎么可能买房买车？ 我说你有没有朋友呢？他说还在考虑。他说这个，他一方面觉得没人要，另一方面他是男生了，然后另一方面觉得何必找这个麻烦，非常实际的这些的考虑，对吧？所以说，然后我就想往信仰上转了，对吧？但是就是我说，我讲到这些的反思吧，就是说，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对不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对吧？但是那有时候老一代的想到的是说，你为什么没有个正规的工作啊？为什么今天干这个，明天干这个，同时干三个，然后你将来怎么办，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你回到耶稣的这个那六个五六个特点然后呢，我就特别去关注呢，这我们这几次，我提了好几次洛桑，然后我听说上一次注目也提到洛桑，我就特别去关注洛桑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他们有好多年在收集在什么，他们也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说，这些其实是基督教在将来的五十年如果还有什么前途的话呢，这个 Z generation 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怎么看待人生，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然后在生活上，还不光是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还是有生活嘛还有他们的日子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真正能够被塑造，被 you know, 一起成长起来。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大的一个报告，然后有各种的这种解读，我就不具体的谈了。但是呢他有一点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文的翻译注目好像上一次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强调从国度连接到国度联盟，是吧？对吧？这个大家要仔细问问他，这到底他什么意思。 OK， 这个 我有时候想一想说，我也不大清楚他到底什么意思的这个。那但是呢我在这个你如果要联盟的话，到底有哪些障碍或者陷阱，那或者是有哪些你觉得可以去做的，对吧？那这些报告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在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呢，这里面就太多的内容了，我就不一一的谈。但是呢，我提几个点吧。就是你比方说他首先在讲说呢，这些的不同啊，现在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障碍。年纪大的有时候看到他们就先要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这个我有时候想一想说，真是这样，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呢，这又回到耶稣的这个教导里面嘛。你耶稣知道说，第一世纪的教会是非常的，用今天的话讲是 multi ethnic， 多种族 ，multi culture 多文化。那个时候的社会有犹太人的文化、希腊人的文化、罗马人的文化，还有一些外邦人的这个野蛮人族的文化，对吧？然后呢，而且 multi class 阶级第一代教会就是这样了。 OK， 那所以他在谈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越来去反复的想这个十八章的很多的内容，我越觉得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在我们看来，在我最开始看来就 anyway 我受教太多。所以呢，他这里面就在讲，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去跟这个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的背景、性别、婚姻状况、国籍、文化、语言、世界观，你是不是愿不愿意去跟他们去有任何的互动，你的先还是就是先连接一下嘛。 然后当然注目强调要联盟啊， 我理解他的盟的意思至少有某种形式的 covenant 盟约吧，否则接就好了嘛，接都不太容易了还盟什么嘛？那你要还盟的话呢，那你更要 go further 对吧？所以说那这个然后骄傲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耶稣第一句话你要一定要谦卑啊，你不谦卑你别的都免谈了、啊、然后产生一些不安全感和恐惧，然后有各自有自己的假设和偏见和前提条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可能老一辈觉得说是以完成事情为目标，新一代觉得说关系建立起来是首要，就太多需要做的。但话说回来，不做这个的话，教会就没有体现教会的本色。我这句话再说一遍，不做这些事情的话，二十一世纪教会就体现不出神所设立教会的本色，那就更不用谈将来的使命了，不是将来使命，就神一直托付的使命了。你不 function， 不 function， 不 function 怎么翻译？不运转了，是吧？成其不了一个群体。然后他就说是这里面有很多这些的陷阱，这其实都是他们在教会、在宣教工厂、在世界各地。这过去这十几年很多很多的心血所看到的种种的陷阱跟问题，然后合作原则，然后他就提到一些怎么样建立，又提到谦卑、尊重、信任认识到他人的强项，像注目强调的就是说成全他人，然后他人的强项怎么样跟自己托付能够对接起来形成联盟，然后一起推进整个神的国度。就这些具体细节一定要去落实要去做的地方呢，还恰恰就是耶稣在第一次关于教会全面讲的时候第十八章这六个五六个特点就这么说的。基督徒需要，特别是领袖和弟兄姐妹都要需要这具备这样的特点认知和生命和操作，才有可能把这个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建立起来。同样在今天二十一世纪也是这样。我得快一点了。好，这是刚才讲这个年轻人，所以说还有很多其实可以展开多反思的，所以我就然后这个建个什么东西很难，要拆什么东西是很快的，一巴掌可能就倒了。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我们教会还是下个礼拜还下下礼拜在赞比亚嘛，我还特地去搜寻了一下，就在这个好像是在首府吧，这拉萨卡，对，他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pastor，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这个机会，或许你们可以找他去聊聊。他写了一些东西的，就这个人，他就在拉萨卡，这个在那个教会，Baptist Church， 他就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十个方面使教会就是 fracture， 自我中心，对他人缺乏耐心，把提各种纷争带入教会。有些问题长久不得解决，流言蜚语，对领袖的不满，失去福音中心不太分辨中心真理和次要真理的区别既要真理本身不明确的教会，缺乏教会纪律等等等等等等吧。就是说我说看看他这个写，当然他这个是基于他在赞比亚教会牧会很多年，他看到这个非洲教会的很多的这个情况。那我说我看这个十个其实也联想我自己在牧会和各地看到的很多教会的亏损，其实都从这些事情来。你甚至可以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回顾看，就的的确确在那个阶段出现了那个情况，当时没有明白， 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比方说长久不得解决的问题，从那以后整个慢慢就完全散开了。 Anyway，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然后美国社会，我这忍不住还是谈一些大选。这个当然，这个什么，这什么叫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成语不知道怎么讲吧。这个，我自己觉得，我从这个大选里面呢，很得帮助。我是就是非常简略的讲的话，我是从这个角度看的。有一些表面因素啊，这个媒体里面已经吵翻了天啊，不是，就是都已经各种解释分析啊，但这些重要啊，比方说经济啊、移民啊、权力啊、精英平民受教育不受教育啊、哪些男的投了什么，哪些女的，哪些种族怎么样，这些都重要。OK， 但我觉得他背后呢，其实带出一种，在我看来。更深层的一个议题，就是整个后现代，如果说是从60年代在西方在成为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话，简称就是神已经死了。当然这个是尼采的话了，但简称就是说呢，后现代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管信仰，不用管神，没有绝对真理的这些东西。到了今天这60年之后。几代人之后呢，他已经形成一个根本性的人心的里面的疾病和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这个很多这个抑郁啊，这些其实在我个人认为都是 important consequences of 60年的这种推进，就是把神推出各个状态。然后以至于带出，对不起我这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说大家不再有对意义有很强的认识，对目的有很强的体会，盼望缺乏，然后群体被破坏。这个是已经是至少60-70年的这么一个的带出来的这个根本性的影响，它在不同的种族和年龄段和这个族群里面，他都在反映这些需要。这样，那你如果说一半的美国人，我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真的是处在这种精神状态，然后经济生活里面又处在一种窘迫的状态的话，教会到底能做什么？我们这句话再说一遍。如果一半的美国人借着这次大选体现出来了 ，they're not happy， 怎么翻译？他们很不满意。那当然，你说表面可能是说啊，经济上啊，移民政策啊，他的权利啊，然后他被叫各种名字吧，被精英这个推来推去。但他，我觉得从属灵的角度的话，他是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和灵里面的这种的贫乏，或者是 hunger， 是就是hunger 啊，饥饿。我不觉得答案在政党，完全不觉得答案在政党。OK。但我相信说神给了个机会，所以说呢，假设有一半的美国的人他是处在这种非常的不 happy 不高兴的状态吧，痛苦的状态，然后他当然借着 各种的原因，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了。我觉得教会要去识别他到底真正背后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导致他们的这个 这个精神面貌和精神状态的。作为基督徒，我相信只有基督的信仰和现在的教会才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个族群。但问题转回来了，教会到底怎么做，对吧？对吧？啊，我自己觉得是神给了教会，美国教会一个机会。OK， 那啊，教会是不是能够回到耶稣在十八章讲的这教会的五大特点？是不是能够谦卑地进入到社会群体，有实际的行动，能够不轻看，能够去尽量的挽回不失上，能够有比较诚恳的对话，能够比较包容，能够比较这个学习饶恕，能够实际的帮助他们去解决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把十八章耶稣讲的这些东西放到今天教会是不是在具体做的这些话，其实给我很多的开启和震撼。我就快快的讲，其实国内的教会，就是大陆了，其实在我看来基本上现在全世界了，就是因为后现代已经影响到，虽然在西方是从60年代开始已经在我看来是摧残了70、80年的人，国内因着整个媒体的这个的发展，这个可能已经也有20-30年的影响，那非洲可能maybe20年少一点，但基本上这个 trend 它最终都回到这同一个问题和策略。如果人心最最根本的是一个属灵上的荒芜和饥渴，和因着脱离神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吧，打引号，他失去了这种对意义、对目的，失去了盼望，也失去了群体的话，这个就是教会在今天神人能够给教会的这样一个角色能够去做的事情，但是要具备那些的本色的特点。所以今天呢就总结呢，就是说耶稣讲的这些呢，一起生活的天国群体，谦卑接纳尊重，彼此负责，处理罪饶恕，和解和恢复，我把它归为教会的琐事，英文叫做 being， 就是这个定义了教会的本色和特点。你是这样的一群人，你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是你的本质。那教会还有一个什么呢？所为 ，OK， 那这个我不知道12月份有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讲的话，今天就讲了，就是说大家都熟悉，今天是18章的18到20节，28章的18到20节呢，是耶稣的另外一段话。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没有注意到耶稣那段话跟今天十八章耶稣这段话，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等等等等，同心合一的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里与你们同在。这里面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吗？权柄和同在。所以这些都是基于耶稣也基于三而一的神的整个的这个心意和作为。所以赐权柄也赐同在，定义了我们的所事，也定义了我们的所为。所以就 promote 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OK， 这个特别是在生活在美国的教会，能够走出一条路出来的话，或许对别的 国家地区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在信仰，明白当代的挑战，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教会能够行出有智慧的行为出来，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Multi generation, multi ethnic group.